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在这里跟你见面了。我们呢，这个《眼睛与圣经》的课程到现在已经是第39课了。那么这几次所讲呢，是关于改进的原则的用途，也可以说是这30几课呢一个总结。我们学习了那么多有关改进的知识，用途到底在哪的呢？其实用途是很广的。第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辨别异端和邪说；第二方面，能够使我们在灵修生活中有更深刻的领悟；第三方面，能够使讲道的人在讲道的时候内容也更加充实，更有真理的能力。那么我在这里讲的课里面分别介绍了这三方面的用途。前面两课呢讲的是关于辨别异端邪说以及关于灵修生活呢，那么今天要讲呢就是改进与讲道。说起来，改进和讲道两者关系是非常密切了。讲道而不改进，内容则会流过于空洞；改进而不懂得讲道的话，又会令人感到无从适应、无从应用。由于教会中一般的信徒都不会很深入的去改进，所以我觉得这项重要的工作改进已经是理所当然的落在了讲道的人身上了。如果你在教会中有讲道的职分，需要在讲台上喂养弟兄姊妹的灵命的话呢，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个改进的重要性，要明了改进在讲道工作上的用途。说真的，改进的功夫就好比是一把钥匙，能够给你解开圣经的宝藏，使你的讲道充满从圣经而来的神的话语，而不是普通的聊天式的演讲而已。今天我就讲讲改进在讲道上的用途。我会先从讲道的人的地位和角色来讲起，然后再说明一下讲道工作的本质以及与讲道的一些方法，请你留心的听。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首先呢，要明白的是讲道者的角色和地位上来看，讲道者具有双重的身份。讲道的人要服侍的是两方面的对象。第一是对神，因为他是为神传道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人，因为他是下人传道呢。那么在这个转型的位置上，讲道的人的工作跟一般的演讲家是截然不同的。一般的演讲家呢，站在众多的听众中是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是从自己而来，能力、权威和荣耀都是归属于他自己的。但是讲道的人不能依靠自己的内容，却要仰望神的知识、神的信息。 特苏达达呢是一个传道者的角色，一方面是从神那点聆听和领受，另一方面呢是到会众中去宣讲去传播。所以啊，传道的人面对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两种关系。在神面前，他与会众一样是聆听和领受的人，但是在会众的面前，他是从神的话语为权柄，以神的话语来喂养属灵的人。这并不是说传道人用不着自己努力，用不着读经和专责。相反呢，传道的人既然有肩负两方面的服侍，他就必须对两方面都要加以认真的追求和负责。一方面，讲道的人要亲近神，还要对圣经的真理有准确和丰富的认识，同时他更需要爱人如己，对于人情世故和会众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需求都能有切身的了解和体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渴慕真理呢，是对讲道或听到的事情感到认真呢，那么你一定会同意我以上所说的话。世界上的人不认识真理，你只要天花乱坠地跟他讲一些动听的话，他们已经是会火柴了。但是啊，追求真理的基督徒不能是以天花乱坠的演讲为满足，他们要的是神的道，是蛮有能力呢从圣经解释出来呢神的话语。讲道的人如果依靠自己个人的经历讲讲自己的看法而已的话，那是非常不够呢。你一个人那该有多少的经验呢？顶多就是足够做个见证罢了。如果是要满足群羊的需要，经年累月的喂养他们的话，你就必须要打开圣经的宝库，拿出讲不完的道理来。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去读经祷告，好好的预备家长，神一定会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指示我们，赐给我们讲道的信息，更是赐福于我们的会众。这样子我们会更加懂得改进的好处，也一定会体会到改进与讲道是多么的息息相关。对于一些忠于圣经的传道人来说，讲道和改进可以说是同一回事。为那样会怎么说呢？因为讲道的内容本来就是从圣经而来呢，我们领受的时候已经是先加以改进，然后再讲出来的时候，又是听众明白的话，就把以圣经而来的道理加以解释，整个过程都会牵涉到圣经的解释。另一个角度来看，讲道的目的是要教育信徒。如何教育信徒呢？那么就是要按照信徒的程度和需要了，为他们来提供圣经的造就，提供圣经的答案。这么一来，讲道的人就必须要熟识圣经的真理，从圣经里面拿出适当的材料来传递给信徒们，来喂养他们。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对圣经加以吸收和改造呢。一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工作的传道人一定会重视这个改进的功夫，因为他所传讲呢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圣经的道，他所高举呢不是自己的经验，而是从神而来的宝贵的信息。一个谦卑和忠心的讲道者会理所当然的重视圣经在讲道中的地位。我甚至觉得中国教会的前途很在乎于我们讲台上所供应的是不是圣经的信息。如果我们讲台所供应的都是人的话、人的故事、人的看法，那么信徒是得不到灵命的喂养呢。但是如果讲台上所讲的是圣经的内容，经过讲道人用明白的话语解释出来的话，让弟兄姊妹能够吸收，那么教会就能够得到造就。唯有神的话语、圣经的道能够坚固教会，保障教会有美好的前途。 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赶紧驾到的方法。我打算先跟你温习一下所谓的驾到的三个基本方法，我想你大概也已经晓得，或许在我们电台的训练课程中也有听过。第一点呢，就是关于驾到的方法，有范围专题式的驾到，也有经文式的驾到，还有赶紧式的驾到。其实呢，每一个方法都离不开圣经的真理，只是编排的方式稍微有一些不同。盼望以下的温习呢，能够帮助你赶紧你的驾到。
我的心常左右地摇摆，快乐时忘记你的存在，时常忧郁地望着天空，你是否还爱我？虽然我不起眼不完美，却渴望拥有爱与被爱，有时孤独有时很帅，你仍爱我。原来原来这就是爱，在我犹豫时你爱我，独自难过时就是爱，从没停止过，你爱我，毫无保留地，你爱我，这就是你的爱。
一般人最常用呢，最感到容易准备呢，那就是专题式的驾到方法了。所谓专题式，就是先整好一个主题，然后照着这个主题来发挥，讲出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真理来。除了讲道以外呢，还可以加上与这个主题道理有关的见证或讲者的个人经历等等，那么这就可以构成一篇讲道。举个例子来说明，比如说基督徒的自由这个主题，那么基督徒的自由，这是一个很值得讲道的题目。一般的信徒，特别是初信的弟兄姊妹，都很需要认得基督徒在主里面享受的自由，也需要晓得这个自由并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当我们讲到这些基本的道理的时候呢，我们要引用很多的实例，要尽量的照顾听者的实际情况。如果说听的人是初信中的人，那么对于圣经可能就不熟，那么我们就要讲呢尽可能的生动，浅显易懂，使听的人能够感到实用有兴趣，并且容易吸收。在这个情况下，最好是采用专题式的讲道，也就是说不必固定的一段经文，也不用受圣经本身的大纲所限，只需要遵照的主题做适当的发挥那就可以了。其实大部分的传道者所采用的方法都是这样的，很多人甚至只懂得这个方法，而不懂得用别的方式去讲道。因为呢，这个方法不要求很严谨的改进的功夫，讲的人如果已经熟识基督教的主要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按着自己所晓得的一些讲出来。但事实上这个方法也有相当的好处。它的好处呢，第一点就是如上面所说呢，它是比较容易转摆呢。另一方面呢，这种方法夹杂比较灵活，可以适应听众的程度，容易呢照顾到听众的需要。但是啊，专题式的讲道也会有它自己的弊端，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危险的地方就是，如果讲道的人缺乏足够的圣经基础的话，他讲出来的道有可能跟圣经相互抵触，而听的人是不难一下子就鉴别出来呢。那么换句话说，专题式的讲道最容易演变为空洞的演讲，因为讲的内容灵活性大， 就容易离开圣经的本意。而且越是容易转摆，那么就越是有可能变得没得转摆。如果讲道的人口才好，那么就算是没得圣经的内涵，也可能是东拉西扯的讲一篇道了。这样下去，听道的人就所得到的只是皮毛的造就而已，圣经的干粮就吃不到了。我个人的体会是，专题式的讲道虽然内容容易转摆，但是最难转摆的好。表面上看，任何人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讲道，但实际上，只有对圣经读得熟透的人，才会能讲得准确和周全。所以，这个方法虽然是最容易和最灵活呢，但同时也是很难讲得好呢，也是最容易出岔子呢。那么，专题式的讲道还有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与圣经的经文疏离，听的人不能在听道中接触圣经的经文。如果信徒不自己去查经的话，那么单靠专题的讲道是永远不会熟识圣经的。传道的人如果想弟兄姊妹认识圣经，那么就必须在讲道中想方法把经文传播出去。我在这里很衷心的向你来提议，在专题式的讲道中也可以加一些经文的讲解，说明某一些真理的时候，尽可能的按有关的经文都拿出来读一遍，然后一种加深对经文的印象，甚至是鼓励他们把经文背诵下来，放在心里面。就举刚才的例子来说，我们讲到讲了基督徒的自由，一方面针对基督徒的实际情况加以训导，另一方面呢，把圣经中讲到关于自由的经文呢都挑出来，在讲道中诵读和解释。比方说，加拉太书呢5章1节是重要的经文。加拉太书5章1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直接经文实在是有解释的价值。讲道中如果能够加以解释，那么整篇讲道都会充实起来，而且很有根据，有圣经的道理的权威。有关基督徒的自由这个题目，还有另外的一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加拉太书的5章13节。加拉太书5章13节。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如果在讲道中按直接重要的经文来加以解释，那么听众的灵性是一定能够得到相当的帮助呢。好了，讲完了这个专题式的讲道的长处和短处，你一定也想到其他的两个方法的利弊了。那么其他的两个讲道方法，一个就是经文式的讲道，另一个呢就是解经式的讲道。关于经文式的讲道，就是从圣经中挑选一段或者是一节适当的经文来做讲道的大纲，顺着圣经所提供的大纲来加以发挥。那么再拿刚才说的这个例子来示范，刚才跟你提了两节经文来说明基督徒的自由，其中呢5章13节，加拉太书呢5章13节是特别适合作为经文式的讲道呢。我们可以用这节经文的内容来做讲道的大纲，把里面的每一个小节再加以解释，那么就成为一篇讲道了。经文是这样的：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那么经文的前半节说到基督徒自由的来源 或多说是欺淫，那就是说你们梦兆是要得自由。因此我们在家道的第一部分里面就可以先说明哪样是真自由，以及这个自由是咋个透过神的恩召临到我们身上呢？这是第一点，真自由的起源。那么第二、第三点呢，就是随着今晚的下半节课讲。下半节是讲到关于自由的运用，包括了一个错误的运用和一个正确的运用。错误的运用就是放纵情欲，而正确的运用就是互相扶持。这么一来，整节经文就为我们构造了一篇完整的讲道大纲了，一共是三点。第一点是真自由的起源，第二点是自由的错误运用，就如经文说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自由的正确运用，就如经文所说，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那么有了这个大纲，我们就继续的思想弟兄姊妹在这些原则上所遇到的实际情况，再加以具体的感受。比方说，实际环境中所谓放纵情欲的事情可能有哪些呢？可以讲一讲实例。爱心的扶持何以见得是真自由的运用呢？那么就可以讲一些见证，让听的人更加能切实的明了这些经文的意思，并且懂得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出来。以上就是经文神的讲道的一个例子。经文神的讲道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把圣经和听众的关系拉近，接着听到信徒们可以对圣经有一少的认识，听了以后呢会熟识其中的一处经文，那么积累起来对圣经的知识和修养就不断的有增加了。不过话说回来，经文的神的讲解也不是很容易做到呢，不是每一处的经文都可以提供讲道的大纲，你得自己去研读圣经，亲自的去发掘出来才行。这是比专题式讲道更重要呢，也是更花精神呢，更需要圣经修养的方式。但是长远来讲，则是更值得鼓励的这种方法。当然，经文神的讲道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已经是非常重视改进了，但是呢也不算是最严谨的改进讲道，因为短短的一节经文给你讲一个大纲，其余有很多的内容都是你自己去发挥呢，仍然很依赖于讲道者本人的想法和本身的材料。你自己补进去的内容既然不少，那么改进的内容在比例上就会不多了。整篇讲道所改制呢只有短短的一节经文，所以呢我们称之为经文式讲道，而不是改进式讲道。然而比较专题讲道，这种经文式的讲道已经是更加接近改进的目的了。那么值得我要说呢，最后一种讲道也是最重视改进的讲道，就称之为改进讲道。那么方法就是从圣经中挑选一段，大概是四五节到七八节，甚至是更长的一段经文，经过思考，有层次呢把经文做系统的解释，自成一篇讲道。那么这样的讲道起码有一半的内容是围绕的圣经本身的内容解释而做呢，用浅薄的话发人深省的实例来帮助听者领会经文的意思。这样一来，听完一篇道，听的人同时也透彻的读书了一段的经文，一举两得了。在我过去的三十几课里面，曾经多次为你做改进式的讲道，也认不得你个注意到了。 我曾经用以色列人的第一次领受玛纳那段经文为你讲道，又曾经解释经文登山宝训里面那段耶稣说呢，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挖出来丢的那一段经文，来以解经来作为讲道。我觉得这些解经神的讲道是很叫人感到有所感受呢，有所领会呢。另外呢，因为它有丰富的圣经的根据，所以也非常的能令人感到满足，感到充实。特别是信主久了的人，对于圣经有了基本的认识，想更深入的研究的人，对于解经的讲道会有特别的感兴趣。事实上，长远来说，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学习圣经，因此终于会看到解经讲道的用途和重要性。那么解经讲道要讲得好确实是困难的，不过呢，可以由浅做起倒不是没得办法。圣经里面有不少的经文意思并不是很难很深，但是在语文的方面，因为时代变迁，已经会写得有些难以明白。这样的经文是最好讲给呢，比方说《传道书》的十二章呼吁少年人要纪念神，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呢劝导基督徒要献身给神。这些经文都是结构简单、信息明确的，只是文字上呢有一些深奥需要加以解释。一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呢看不懂这些经文，你就给他用浅白的话来讲解一遍，那么就已经是一篇道了。解经讲道的用意就是把圣经本身已经蕴藏的丰富道理一篇一篇的宣讲出口，经过你的阐述，能使远离圣经的心灵得以逐渐明白圣经，吸收圣经的养料，以至于属灵的知识能够越来越丰富。当你不断的在讲道中把经文解释出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本身就是要讲的道，是一个宝藏。神赐给我们呢，就是这本永远够用的、永远讲不完的圣经。我们又咋个能够不花时间去研读、去解读它呢？今天呢，就概括的把这个三个讲道的方式说了一遍：专题式讲道、经文式讲道，还有解经式讲道。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来讲道，我都鼓励你尽可能的在讲道中按神的话语、圣经来加以解释、加以说明、加以阐述，让我们听到的人都有机会直接的领受圣经的话语。我晓得在讲道中做好解经的功夫是不容易的，需要对解经的原则有基本的认识。因此呢，我为你介绍了过去的那么三十几课的解经原则，就是盼望我所讲的已经能够帮助到你了，使你对解经产生深厚的兴趣，那么就更加好了，也盼望你能够以这些知识可造福更多的人。愿神赐福给你。